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2月23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政府今天推出反恐新措施，要用学校与社会教育预防伊斯兰激进宗教立场演变成潜在的恐怖主义圣战分子。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叙利亚停火议案，因俄罗斯反对而流产。法国呼吁叙利亚应当尽快实现停火。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今天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英国脱欧以后2020年的预算案以及欧盟委员会下届主席人选等问题。因为英国不参加，这是欧盟第一次举行只有27个成员国参加的峰会。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在即，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总统助理伊万卡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今天下午抵达了韩国仁川机场，同时开始对韩国进行4天的访问。美国预告今天也宣布对朝鲜新制裁，以加大对朝鲜的压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政府今天推出60条反恐新措施，要用学校与社会教育预防伊斯兰激进宗教立场演变成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法国内政部、教育部以及司法部将联手力主将反恐建设建在源头，以各种预防措施将反恐置于防患于未然。据本台报道说，这是法国官方4年中第3个防止恐怖主义综合治理报告。上台1年不到的马克龙政府强调要改变先前反恐有漏洞的状况。目前法国有500个嫌疑人涉嫌恐怖主义分子，而另有1000人因为恐怖主义嫌疑而被专项监控。根据法国官方报告，学校、社会、监狱都成为宗教激进立场争夺的阵地，宗教布道场所也是宗教激进立场转化阵地。宗教立场激进化是向恐怖圣战迈进的第一步。法国政府推出的新计划就是要在源头阻断向激进化下滑的可能。法国政府总理菲利普要求政府各部门在重视防堵圣战滋生土壤的本部职能，还要协同全面战略部署与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英国脱欧以后2020年的预算案以及欧盟委员会下届主席的人选问题。法新社指出，这是欧盟第一次举行只有27个成员国参加的峰会，因为英国不参加。今天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英国脱欧之后2020年的预算案以及欧盟委员会下届主席人选等问题。法新社指出，这是欧盟首次举行只有27个成员国参加的峰会，英国不参加。欧盟一名资深官员表示，此次举行的非正式峰会将启动对英国脱欧之后有关议题的讨论，不论是在制度方面还是在预算架构等方面。该官员表示，峰会所做出的所有决定只有英国离开欧盟之后才会生效。欧盟27国的领导人将磋商是否同意扩增欧盟下个7年预算规模，以应付安全、防务和移民等公共政策的需要。至于选择欧盟执委会下届主席，各成员国领导人也将表态是否同意让欧洲议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以及如何处理英国脱欧之后该议会出现的空缺席位。据路透社援引布鲁塞尔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欧盟不会同意英国在脱欧之后与之保持3种并行的关系，即某些方面遵守欧盟的规定，某些方面适度放宽，而其他方面则另起炉灶。英国将于2019年3月退出欧盟，并有大约2年的调整期。在那以后，英国与欧盟之间是何关系？数月来，欧盟一直敦促伦敦提出自己的设想。欧盟表示，英国不能获得对单一市场和关税联盟有选择性的准入，并表示，将来英国从欧盟得到的权利越多，必须接受的义务也更多。
叙利亚东古塔地区战火纷飞，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没有能够就停火达成一致。就此，法国表明立场，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法国认为叙利亚东古塔地区当前情况紧急，必须尽快结束杀戮。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说，叙利亚局势不仅再度浮现叙利亚悲剧以来最凄惨的时刻，但如果我们不即刻做出强有力的反应，要认识到最糟糕的情况就在眼前。最糟糕的是，压制民众的人道危机在不断恶化，破坏了人类史上和联合国的所有价值观。对东古塔地区发起地面总攻，可能就是可怕的下一步。最糟糕的是，这也是冲突的扩大，成为潜在的区域甚至国际大争端的佐料现已具备。这一风险必须得到极其严肃地对待，依照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共享利益，呼吁安理会每一个成员国做出团结一致的反应。为了在东古塔地域里成百死难的民众，为了联合国的公信力，这也是我们的共同资产。要当心，不要让叙利亚的悲剧同时也成为埋葬联合国的墓地。
Crédibilité de l'ONU. Prenons garde que la tragédie syrienne ne soit pas aussi le tombeau des Nations Unies.
以上是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德拉特就东古塔地区局势的表态。
在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中，枪手拥有多种枪支，在美国的大多数州，买枪却比买感冒药要容易。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在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中，持 AR-15 步枪扫射的19岁嫌犯克鲁兹，去年购买了7支步枪。佛州的任何人年满18岁，就可以非常容易买到任何款式和任何数量的枪支。但却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买到感冒药。佛罗里达州不要求枪支拥有者注册枪支，也不对枪支的性能和火力进行限制。佛州购枪者到枪店购买枪支的过程不会超过15分钟。在佛州购买枪支的程序几乎都是在没有障碍的柜台完成。相较之下，佛罗里达州法律禁止消费者在30天内购买超过9克的普通感冒药。一次购买3个包装感冒药也是非法的，因为感冒药含有一种称为伪麻黄素的成分，用于制造非法药物甲基苯丙胺。2016年，佛罗里达州只有327人死于甲基苯丙胺，同年却有2559人死于枪下。2005年颁布的美国防止甲基苯丙胺法对药店卖给个人普通感冒药的数量进行限制，购买者必须出示有照片的身份证件，购买记录还要登录资料库保留至少两年，但大部分州对购买枪支没有限制。
韩国禁止日本水产进口被世贸组织判为不当歧视。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围绕韩国以福岛核事故为由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八县产水产品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专家组22日认为禁止进口是不正当的歧视，汇总了建议纠正的报告。此外也建议韩国解除对所有日本产食品的追加检查要求，日本在一系列提诉中获胜。韩国方面对此判决不服，当即上诉。为此，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斋藤健23日发表谈话称，对此感到十分遗憾，我们将继续做出努力，让上级委员会也承认我们的主张，并要求违反世界经贸组织协定的韩国方面诚实迅速地对自己的错误加以纠正。韩国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禁止进口日本青森、岩手、宫城、福岛、茨城、立木、群马、千叶县捕捞或加工的部分水产品。2013年9月以核污水泄漏为由 把禁止对象扩大到巴县的全部水产品，并强化了限制措施。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认为，韩国这样做形成了事实上的贸易壁垒，是不正当的。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政府大改组，国防与安全首长换人，李大为掌国安会，吴钊燮任外长，陈明通任陆委会负责人。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蔡英文政府传出重要的人事异动，外交部长李大为受到重用，将出任国安会秘书长。外交部长一职由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出任。国防部长冯世宽将卸任，由现任的国安会秘书长严德发接任国防部长。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卸任，由曾任陆委会主委的陈明通再度出任主委。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64岁，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硕士，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历任陆委会主委、驻美代表、国安会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要职。他长久以来是蔡英文在国际与安全事务上倚重的首席幕僚，由他出任外交部长，相当程度代表蔡英文在领导国际事务的意志贯穿。新任国防部长严德发66岁，曾任陆军司令、参谋总长、国安会秘书长。原国防部长冯世宽则转任国防安全研究院董事长。李大为与冯世宽在民进党上台之初，相当程度稳定了外交与国防事务，尤其是首任外交历练完整的李大为，在两岸关系不佳的情况下，守住了不少有断交危机的邦交国，但是因为政治协同不纯正，仍然不受绿营信赖，经常挨批。台湾媒体分析，李大为接掌国安会之后，来自绿营内部的攻击将是他要克服的重大难题。新任陆委会主委陈明通62岁，台大政治学博士，曾在陈水扁总统任内担任过陆委会主委。他曾说，认同是感情及理性算计，文明价值是台湾民众无法认同当今中国的核心问题。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两名疑似日本右翼团体相关的人士今天早晨到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朝鲜总联中央本部前开枪，被在附近警戒的警察当场逮捕，正调查详细的原因。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详细报道。
日本时间不到清晨4点，这两名嫌犯乘车到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本部前，用手枪朝建筑物大门开了几枪，没有人受伤。在附近警戒的警察赶到现场，以损坏建筑物嫌疑当场逮捕了两名男子。搜查相关人士说，两名男子疑似是右翼团体相关人士，警视厅正调查详细情况。朝鲜总联是1955年时为保障在日本朝鲜人权益所组成，活动据点所在的中央本部联系朝鲜与在日本的朝鲜人。旅日韩裔人口大约50万名，其中许多是日本1910年到1945年殖民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当地劳工的后代。美联社报道，几万名亲朝鲜的旅日韩裔目前在朝鲜仍然有亲人。日本与朝鲜并没有外交关系，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东京总部形同朝鲜驻日本的大使馆。1963年朝鲜总联移到现在的地点，1986年的时候改建为现在的建筑物。虽然中央本部的建筑物与土地已经出售给日本的公司，但是朝鲜总联依旧在这个地方召开记者会，并作为活动据点。
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在即，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总统助理伊万卡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今天下午抵达韩国的仁川机场，同时开始对韩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美国预告今天宣布对朝鲜新制裁，以加大对朝鲜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早前就透露，计划在今天宣布新的对朝制裁的措施。据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特朗普政府计划今天宣布对朝鲜新制裁措施，加大对朝鲜当局的压力，以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和导弹计划。据称，这将是最大规模的对朝鲜制裁的方案。美国政府官员还说，新的制裁措施是针对朝鲜政权最大规模的新制裁，但是没有透露详细情况。两星期前，美国副总统彭斯曾大概的提及此事，并称很快的将宣布 众对制裁朝鲜的新措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叙利亚东古塔地区的严峻局势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东古塔地区立即实现停火，但周四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叙利亚全境实施30天停火的议案却遭到俄罗斯的反对。该决议草案呼吁实现停火，解除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等四个区域的围困，确保运输通道的畅通，以维持对这些区域居民食品和药品的供应。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声称，安理会15个常任理事国没有就此事达成一致。他表示，在草案中用2016年形容阿勒颇局势的人类灾难与现实不符，俄罗斯的立场立即遭到美国和法国的反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谴责俄罗斯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偏袒，指责莫斯科在协商时再次从中作梗，阻挠达成停火协议。诺尔特说，从18日起攻击东古塔的行径显示阿斯塔纳进程的失败。在阿斯塔纳进程中，俄罗斯、伊朗、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划出缓冲地带，其中包括东古塔地区。诺尔特说，缓冲区现在变成了一场闹剧。他还表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与俄方的几次谈话中高度关注东古塔地区的状况。法国驻联合国代表达拉特表示，叙利亚局势危机有目共睹，安理会必须立即通过有关的决议。法国大使并警告，要防止冲突扩大的最坏情况发生。另外，沙特外交部星期四也呼吁，叙利亚政府应该遵守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叙利亚全国停火和政治转型。阿联酋外交部也对叙利亚的暴力升级表示忧虑，并呼吁立即停火，以停止流血冲突并保护平民。阿联酋还呼吁为平民提供人道和医疗援助。为了避免俄罗斯投否决票影响停火决议的通过，本月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奥泰比宣布推迟举行投票。瑞典也说要先看一看俄罗斯提出的修改建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日表示，我们的修改建议是在决议中明确写明停火协议对伊斯兰国征服阵线这样的恐怖组织绝对不能适用，这些恐怖组织不断对大马士革的居民区进行轰炸。法新社指出，自周日以来，叙利亚当局对东古塔地区的轰炸已经造成超过400人丧生，其中包括100多名儿童。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诺科克在向安理会通报有关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公开会议上，就东古塔地区所发生的持续暴力发出了新的警告。洛科克向安理会成员国表示，在人民眼前所展现的东古塔人道主义灾难本是一个可以预见和可以预防的灾难，有40万人在那里已经被围困了4年的时间。与此同时，人道主义工作者在获得通行援助具有需求的人方面遇到的困难比201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与此同时，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托拉在安理会会议召开之前也表示，迫切需要在叙利亚实现停火。他重申，东古塔平民所面临的人道主义状况令人震惊，实现停火可以制止对东古塔地区的可怕的轰炸和对大马士革所进行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炮击。德米斯托拉表示，在停火之后需要立即允许不加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并允许进行医疗性质的伤员撤离。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呼吁叙利亚东古塔地区要立即实现停火，以缓解该地区平民遭受的战争劫难。古特雷斯形容说，东古塔正在经历一场人类灾难，那里的40万平民生活在人间地狱，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事态继续发展。另据俄罗斯一名资深国会议员表示，俄国在支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行动期间测试了200多种新型的武器。 俄国被控参与了空袭叙利亚东古塔地区的行动，但克里姆林宫否认涉入这波由叙利亚政府主导的攻势。曾任俄国空降部队指挥官的俄国国会下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萨马诺夫说，我们帮助兄弟般的叙利亚人民，同时测试了200多种新型武器。他说，现今许多地方向我们买武器，包括不是我们盟友的国家，这一切不是偶然的。他还说，俄国现今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发展让我们引以为荣。另外，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报道说，第二批支持政府的叙利亚武装人员已经于当地时间21日进入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地区。路透社援引已经进入阿夫林地区的亲叙利亚政府武装军官的话说，他们将与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联合抗击土耳其军队的入侵，帮助当地民众保卫家园。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23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有三大主题较为突出：一是法国政府全面出击的改革进程及相关争议；二是开幕在即的法国第55届农业沙龙；三是围绕英国退出后的欧盟未来建设的思考与分歧。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网络版报道了中朝贸易总额减少的消息，同时也在周末副刊发表长篇文章，介绍腾讯集团腾飞式发展。费加罗报经济副刊简短报道了中国复星集团并购法国高级时装业百年老店浪凡的消息。关于中朝贸易，回声报文章指出，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华盛顿的压力可能发挥了作用。中国虽然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双边贸易往来已经跌至4年来最低水平。2018年1月，两国贸易额为2亿1600万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52%， 与2016年12月份的水平相比降低了 31%。 中国对朝出口今年1月为1亿6890万美元，远低于一个月前，也就是2017年12月的2亿5770万美元的水平。文章指出，中朝贸易缩水是北京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制裁决议的结果，但这可能还只是刚刚开始。中国商务部1月初曾表示，联合国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即将生效。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今天也宣布，美国将对朝鲜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中国方面希望证明自己确实加强了制裁。去年11月和12月，中国未向朝鲜出口任何石油产品，这甚至比联合国制裁措施走得还要远。中国复星集团成为法国高级时装业最古老的品牌浪凡的控股人。费加罗报的报道将这次主要股东一人的行动称作是亚洲亿万富豪间的一手行动，因为他刚刚收购了台湾女商人王笑兰手中持有的股份，成为浪凡品牌的最大股东。文章介绍说，浪凡虽然在2007年扭亏为盈，但近几年来困难重重，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奢侈品大市场。复星集团总裁郭广昌决心让浪凡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增添一个新的篇章。他表示，他毫不怀疑这个世界著名品牌神奇的增长潜力。复星集团此前已经收购了法国地中海俱乐部，该集团的法国总裁亨利·吉斯卡尔·德斯坦称赞郭广昌是一位既谦逊又谨慎的生意人，只会在他确信能够让企业重获活力的情况下才会投资。这篇文章简短介绍说，复星集团从一家1992年在上海与一批学生成立的帮助外国人在华投资的小型服务公司，壮大成为了中国大陆最大的私营企业集团，在娱乐、马戏团等领域都有投资，但收购浪凡还是他第一次问鼎如此声誉显赫的品牌。法国第55届农业沙龙本周六登场，各大报纸均从不同角度关注法国农业面对的问题。费加罗报突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与青年农业劳动者会谈时，要对法国农业开启一场文化革命的承诺。回声报以两大版的篇幅介绍总统马克龙与青年农业劳动者的会谈，也介绍无人机和除草机器人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文章也分析法国养殖业对欧洲联盟贸易政策的 不满。该报还刊登对法国农业合作集团 InVivo 总裁的长篇采访，他认为不应当妖魔化农业生产领域的全球化。法共人道报以价格大战对农民的碾压作为头版主题，认为总统马克龙虽有千般承诺，但农业生产者仍然只是贸易谈判中无足轻重的调整变量。该报的社评文章突出马克龙政府在农业政策上的种种言行不一，认为法国农庄仍然处于冰冻期。英国退出后的欧洲联盟应当如何建设？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今天针对英国退出后欧洲联盟的财政缺口提出问题，是否应当设立一种欧盟税来弥补这个缺口。该报邀请法国某大学经济学教授 Jacques Le Gachou 和法国中右派政党 Modem 的欧洲议员 Jean Arthu 阐述他们各自的观点。回声报在报道欧盟领导人周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领导人非正式峰会的同时，也发表时评文章分析欧盟内部近年来东西欧的分裂。费加罗报则以大版篇幅报道匈牙利总理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对整个欧洲提出的挑战。解放报侧重欧洲联盟三大机构目前都由德国人领导的现状。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台北一周》，由林楠和陈明峰联合主持。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了。今天我们还是连线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以来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林楠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被称为台湾高等教育龙头的台湾大学选出了新任校长已经一个多月了，任命案却一波三折。这几天呢，台大教授学生走上街头向蔡英文总统示威抗议，要求政治黑手退出校园。请您为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好吗？
哦，好的。台大前任校长杨盼池因为校内发生论文造假案受到波及，去年四月的时候宣布不再续任。台大就依法举办新校长的遴选作业，在今年的元月五号召开遴选委员会，选出前国发会的主委管中敏为新任的校长。那原定二月一号上任，但是台湾的教育部迟迟不核定聘任，反而不断地发公文给台大提出各项质疑，到现在已经连续发了七次公文，拖延了一个多月。台湾的各界就质疑啊，因为管中敏不是独派，也不是绿营的人马，过去又曾经在马英九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发会的主委，所以绿营就不断的阻挠，而教育部不敢违逆执政党的意志，所以不断的发文找麻烦，终于引起台大师生跟校友的不满，走上街头抗议政治力介入台大校长的遴选。他们说选校长是大学法授予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的权利，呼吁教育部尊重大学自主，还给台大自由，更痛批这次卡管的事件呢，简直就是绿色恐怖。
那台湾的大学校长是通过何种方式选举产生的？政府的行政权力仍然可以干预吗？
是，早年台湾的国立大学校长是由官方指派，可是在1994年修正大学法之后，就改由各校举办校长遴选。二十多年来，台湾地区所有的公立大学透过遴选制度选出过上百位的大学校长，除了最初一开始有点争议以外，整体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平顺。教育部虽然拥有公立大学校长聘任的最后权力，但是整体上仍然能够尊重各大学自行遴选的决定，很少出面干预。即使在不同政党更替当中，遴选出来的大学校长也大多能够做到学术中立以及非政党化。那最近几所大学的校长遴选连续发生争议之后啊，起先教育部官员一再重申说，这个大学校长候选人的资格认定跟人选的决定还是以校长遴选委员会为主，那教育部呢会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对任何校长的人选预设立场。只是这些话呢言犹在耳，马上就发生了台大的事件，于是台大师生就发起了大学自主行动联盟，在大年初六的时候集结向当局抗议。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一再强调党政军退出校园，现在全面执政之后却要干预大学校长的遴选，于是遭到了舆论强烈的批评。
民进党用什么方式干预了这次台大校长的遴选呢？
是， 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是由台大的校务会议授权遴选校长的一个机构。那这次校务会议一共推荐了五位候选人，今年的元月五号透过遴选委员会的21位委员经过两轮投票，最后呢管中敏胜出。那管中敏被选出之后，绿营立即传出消息说他呢隐瞒担任一家电信公司叫台湾大哥大独立董事的身份。而遴选委员会当中有一位委员呢是台湾大哥大的副董事长，没有做到利益回避。然后又传出消息指控管中敏涉及论文抄袭，但是遴选委员会声明呢，遴选办法已经明定利益回避条款，其中并没有禁止候选人担任独立董事、遴选委员担任副董的这层关系，所以呢，管中敏并不需要主动的揭露独董的身份，没有隐瞒的问题。而且他担任独立董事事前已经向台大报备核准，被遴选为校长之后也已经辞谢，完全没有问题。至于论文抄袭更是荒唐，不但清查之后没有这回事，反而是检举的那个教授有论文抄袭的嫌疑，自己搞得一身腥。那最后呢，遴选委员会在元月31号就再度开会确认管中敏的遴选过程跟资格都没有任何疑义。那照理说这下子教育部应该要核定聘任了，可是他还是一拖再拖。那现在就有另外一派的台大教授展开了联署，主张这一次校长遴选无效，应该要召开台大的校务会议来处理。那教育部呢，听到这个消息更是以拖待变了。看起来这场纷争在短期内还不会落幕，但是呢，台大校长的出缺已经长达8个月了。
嗯，看来大学自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力仍然会想要介入校园。那对于这次的风波，台湾舆论是怎么看待的呢？
是，像比如联合报这几天有一篇社论，它的分析就非常的深刻，题目是绿色霸权要垄断台大校长任命吗？那文章里面指出啊，在台大校长遴选的过程当中，校内外亲绿人士就已经联手运作，想要拿下这个宝座，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那么管中敏他最大的罪状就坏在他的颜色不对，颜色不对的人竟然要出任以台湾为名的大学的校长，在绿营看起来恐怕就像割地失土般的难以容忍。这篇评论认为，对民进党而言，台大是大学龙头，控制台大就是掌握最高学术殿堂的控制权。那文化总会是官方推动文化运动的龙头，掌握文总就是掌握官方的文化论述权。还有就是高中课纲文言白话之变，这是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向下扎根的关键，民进党当然不肯放手。那至于华视在内的公广集团，这是最有效的政府喉舌，有这么一个利器在手，民进党当然是觉得更便于控制舆论。那这篇文章特别还指出，民进党在政治上的种种打压是歼灭对手的必要残酷，对教育文化的全面插手则是要确保绿色价值的巩固，唯有彻底掌握文化跟教育的论述权，才能永久掌握执政权。社论认为说，这个就是民进党要建立绿色文化霸权的背后思维。那后天呢，台湾的各大学就要开学了，台大新任的校长虽然已经选出，却仍然没有办法上任，这场斗争大会现在看起来仍然会持续下去。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明峰。
谢谢林兰，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下礼拜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马克龙政府推出反恐60项新措施，从各源头防堵圣战。欧盟峰会讨论英国脱欧后的预算案。俄罗斯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叙利亚停火议案，法国敦促尽快实现停止杀戮。平昌冬奥会闭幕在即，美国派伊万卡出席，同时宣布对平壤实行新的制裁。东京千代田区的朝鲜总联中央本部今天遭不明枪手袭击。美国的大多数州买枪比买感冒药容易。韩国禁止日本水产进口，被世贸组织判不当歧视。美国国防部酝酿对中国进口钢铝有限度课税。中国被指大口味禁买外国农耕土地。台湾政府大改组，国防与安全首长换人。中国修改宪法宣誓词，换入习近平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刘峰编播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欧盟27国国家首脑周五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峰会，以应对英国脱欧带来的后果。这是欧盟国家领导人围绕2020年之后的欧盟预算以及英国退欧问题展开的首次辩论会议。作为欧盟财政收入贡献的主要国家之一，英国脱欧迫使欧盟国家必须在未来数月做出重大决策。欧盟委员会将在5月份提出正式方案。今天举行的欧盟峰会还将关注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的继任人选问题。近年来，在经历了国土安全以及接待移民等问题带来的空前挑战之后，欧盟已为在下一个多年度金融框架中提供的财政手段做好相应准备。但是，欧盟却面临着英国退欧带来的融资问题。根据欧盟理事会披露的信息，英国是欧盟财政收入的主要捐赠国之一，每年向欧盟提供的财政收入约达100亿欧元。欧盟目前的多年度金融框架为期七年，从2014年开始至2020年。2020年之后的下一个预算规模是今天举行的欧盟非正式峰会讨论的话题之一。各国首脑应表明各自立场，如何在英国退欧之后，预算呈净贡献的国家数目减少的情况下，支应安全、防务及移民等公共政策所需资金。路透社报道指出，欧盟执委会希望各国首脑把下一个长期预算案规模从目前相当于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 1% 提升至 1.1% 至 1.2%。 该预算案将为2021至2027年的欧盟联合政策提供资金，为填补英国退欧后留下的每年约100亿欧元的缺口，执委会还提出了开源节流的建议。作为对欧盟预算净贡献最高的国家，德国表示准备支付更多资金，但荷兰等其他国家则拒绝增加付款的可能。这些国家认为，欧盟规模缩小意味着预算也应相应缩小。荷兰一名官员指出，欧盟预算问题的争议一直很大，英国离开后也仍将如此。他甚至认为，各国首脑可能不会在周五举行的峰会上就具体金额达成共识。他表示，尽管大多数成员国支持增加欧盟预算，但那些持怀疑态度或反对意见的国家立场都十分坚定，谈判才刚刚开始。除了就资金分配问题展开辩论之外，欧盟各国首脑还必须解决更多的程序性问题，如为达成共识定出时间表。欧盟执委会期盼能在2019年5月下届欧洲议会选举之前达成预算协议，但鉴于当前预算的马拉松式谈判已持续了29个月的时间，因此许多欧盟领导人认为这一时间框架太短，不切实际。鉴于此种情势，有分析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欧盟下一个七年的预算谈判将在2019年5月之前取得重大进展，但最终协议则将等到稍晚新一届欧洲议会就位后方可敲定。无论如何，欧盟27国领袖并不准备在今天举行的峰会上谈及具体数字。在等待欧盟执委会5月初推出具体建议之际，各国首脑将在今次会议上表明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关于欧盟执委会下届主席的人选问题，27国领导人也作出表态，在是否拥护赋予欧洲议会更大话语权以及如何处理英国退欧出现的空缺席位等问题上表明各自立场。欧盟领导人可能驳回欧洲议会关于欧盟执委会下届主席应从该议会主要政治团体择定的领先人选中产生的诉求。欧盟一名资深官员指出，相关决定将由欧盟领导人做出。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周五举行的非正式峰会将启动对英国退欧后欧盟议题的讨论，不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预算架构等方面。本次峰会做出的所有决定只有在英国离开欧盟后才会生效。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劳拉主持的可持续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欧盟于1月3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有关空气质量峰会，召集法国、德国、英国等总共9个欧盟空气污染严重成员国的部长们与会，要求部长们尽快提出各国空气品质符合标准的具体解决方案。其中，法国、德国应被视为欧盟中控制空气污染方面的坏学生。欧盟于1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有关空气质量峰会，受到欧盟召集的环境部长包括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在这个罕见的空气质量峰会后，欧盟委员会环境事务委员卡梅努维拉指出，包括德国、法国等这9个国家的 PM10 和二氧化碳这两个方面排放量都超出了标准。按照欧盟2008年开始实施的空气质量标准为准， PM10 浓度上限为每立方平米28微克，年均 PM2.5 浓度上限为每立方米25微克。而且在一年之内，这两类微粒连续24小时平均浓度分别超过每立方米35微克和25微克情况要少于35次，而实际上这一标准不少欧盟国家没有遵守。欧盟总共有130个城市空气污染超标，欧盟28国中23个国家存在空气污染问题，其中16个国家 PM10 超标，13个国家二氧化碳排放超标。如果这9个欧盟国家的环境部长们无法按照要求达标，欧盟可能对这些空气不能达标的成员国向欧洲法庭，也是欧盟最高法院进行上诉。更何况欧盟已经在此之前向有关国家多次提出警告。在29日欧盟环境部长召开峰会的前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指出，对于参与欧盟峰会的各国部长来说，这是找到解决空气污染措施的最后机会，否则欧盟就将采取适当措施，可能提交欧盟法院审理，要求违规各国行动起来，避免让欧盟委员会把他们告上欧盟最高法庭。在峰会后，欧盟委员会强调，尽管几年来多次警告，但是这些国家没有有效进行空气排放污染措施，没有遵守欧盟提出的标准。欧盟主管环境事务委员维拉表示，一直到下周一，在此期间内，欧盟会给予有关国家提供建议和帮助。与以往不同的是，欧盟委员会此次措辞强硬，提出警告和最后通牒，要求上述各国务必提高空气质量，在15天内提出具体措施减排，否则欧盟委员会将启用司法程序，对这些成员国进行巨额罚款。而且此前在2016年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波兰在全欧空气质量检测中排名垫底，保加利亚的 PM2.5 平均浓度属于欧盟的最高国家。波兰和保加利亚已经因为空气污染被告上法庭，欧盟已经对空气污染质量严重超标进行治理。PM10 是指直径在 2.5 微米到10微米之间可以吸入的微粒。欧洲环境局的年度报告指出，在2014年 16% 的欧盟居民呼吸的空气中可以吸入 PM10 的微粒含量超过欧盟标准。此外 8% 的欧洲城市居民暴露于超标在 PM2.5 的污染当中。大家知道，根据最新调查显示，空气污染被指每年造成欧盟超过40万人在空气污染中过早死亡，是交通意外死亡人数的近3倍，每10个城市中有9个城市的居民呼吸着有害空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感染呼吸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欧盟委员会认为，空气污染使欧盟每年承受200亿欧元的损失。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强调，欧盟为了降低这一空气污染数字，各国必须遵守一致达成的协议中所提出的碳排放量的限度。欧盟委员会会建议成员国削减交通流量、改动电动车及减少柴油排放量等措施。欧盟委员会指出，受到警告的欧盟九个国家主要在控制 PM10 污染小颗粒上和二氧化碳排放上没有达标。小颗粒污染是指空气中小于 PM10 的颗粒，这些直径小于10微米或者小于 2.5 微米的细微粒能够渗入达到呼吸道和其他器官，尤其是心脏，这大大增加了患心血管疾病和肺病的风险。也因为这些污染颗粒体积非常小，更容易进入人体的深处，对人体的危害也更大。这些小颗粒进入了肺部，导致人们出现哮喘、过敏等症状，甚至患上癌症。特别是近期 PM10 大量超标，而且情况预期严重。一些专家指出，微小颗粒甚至能够穿透怀孕的母亲的胎盘，这也意味着婴儿受到潜在污染风险增加。这些 PM10 小颗粒主要来自工业废气和柴油汽车排放的尾气，是大城市的主要污染源。根据统计，10个居民中有9个居民就生活在 PM 超标的环境中。另外，以上9个欧盟国家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上也需要进行控制。此前调查显示，接触到地面的二氧化碳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的欧洲人口达到 98%。 法新社指出，法国每年有4万到8千人因空气污染早逝，而意大利每年只有17300人由于二氧化碳污染造成死亡，死亡人数居欧洲第一。欧盟敦促没有达标国进行努力，特别是欧盟早在2009年就警告法国控制空气污染，空气指数没有达标。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尼古拉·于洛表示，要改变空气污染现状，争取达到欧盟空气标准。法国生态部长指出，全法有15个大城市污染超标。于洛说，
Ils nous ont mis la pression, mais moi je m'en désole pas, parce que ça permet peut-être moi d'appuyer, d'étayer mes propres inquiétudes et velléités.
欧盟给我们施加压力，我不抱怨，这让我重新审视此前的担忧，现在需要更多的投入到工作中，展示我们有能力达标。此前法国已经提出制定要严格改善空气质量。在减少空气污染问题上，法国政府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严格标准，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对柴油汽车加税，为经济收入有限的人提供更换汽车的便利措施，鼓励家庭使用清洁燃料代替燃油的锅炉来取暖。而且法国计划大量推出使用自行车为交通工具等措施。法国生态转型部长指出，以上具体措施属于法国减排控制污染的总体规划之一。其实，减少空气污染是长期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法国已经走过污染最严重阶段。要看到减少空气污染是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问题。当然，大家也不能满足现在空气的质量。法国生态转型部长于洛呼吁法国大区担负起责任。法国政府将要求各大区进行具体减排，特别是当出现严重污染天气时应如何应对，法国政府进一步推出减排的措施。于洛部长指出，已经要求欧盟帮助法国，特别是在如何应对法国高速公路上过境大卡车，对这些大卡车进行减排要求。 欧盟也建议通过降低道路交通来减少空气污染，敦促欧盟各国继续推出政策，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以及微颗粒含量，以及采取保护高危险人的措施。欧盟委员会期望各成员国应大力治理环境为当务之急，充分动员交通、农业、工业、财政等方面共同行动起来，共同应对这一重大问题。另外，欧盟于1月19日最新出台改善环境保护与治理行动方案，针对空气污染等提出完善的相应法律规定，加大联合执行法律措施，加强专业人员培训，推广环保成功经验等九大措施，帮助敦促各成员国有效防止大气污染。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盟敦促空气污染国迅速提出方案解决空气污染。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编播的小专题《法国美食》。
各位好，鳕鱼是西方人爱吃的一种海鱼。早在17世纪，当时的北美洲的移民已经将鳕鱼晒干后输往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英国等地出售。鳕鱼的肉味甘美，营养丰富，肉中蛋白质要比三文鱼、鲳鱼、石鱼、带鱼都高，而肉中所含的脂肪和鲨鱼一样，只有 0.5%， 要比三文鱼低17倍，比带鱼低7倍。肝脏含油量非常高，除了富含普通鱼油所有的 DHA、DPA 之外，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 A、D、E 和其他许多种的维生素。鳕鱼肝油中这些营养成分的比例，正是人体每天所需要量的最佳比例。它可以被制成鱼肉罐头、鳕鱼干或者烟熏鱼。鳕鱼籽可新鲜的食用，也可熏制或者腌制。鳕鱼的舌头和肝脏也可以食用。黑线鳕鱼通常用来熏制或腌制，小鳕鱼通常被制成鱼干。勒布尔在1910年版的普罗旺斯的烹饪中介绍过怎么做奶油烙鳕鱼。他说要把鳕鱼在淡水中泡12个小时，去鳞切块，放进锅里，加冷水盖过鱼，加热到表面开始冒泡，然后把泡沫去掉沥干，小心的去骨，但是要把鱼皮留下来，这是整道菜成功与否的关键。把小心处理后的鱼块放在锅的一角，让它们可以和加热的牛奶接触，同时还可以与热油接触，小火加热就好。用小汤勺把油滴加在腌鳕鱼上，并且用木质的汤勺用力的搅拌，把鱼块靠在锅边挤碎，再把热油和牛奶一点一点的滴加进去，木汤勺不停的搅拌，直到锅内成奶糊状，再也找不到块状的鱼肉。坦特马里在1925年版的《真正的家庭烹饪》中介绍过鳕鱼丸的做法。他说先要把鳕鱼放在冷水中加热，等水快开的时候拿出来，去皮去骨，准备一份凉的贝克米尔调味酱，把它淋在腌鳕鱼上，静置冷却，只有放到温度够低才能够做鱼丸，所以贝克米尔调味酱要够浓才行。搓十几个鱼丸，沾上细面包屑，把它拿到打匀的鸡蛋里浸一下，再沾一次面包屑，放到热锅里炸，炸好后堆成金字塔，上面再撒点切碎的香菜。鳕鱼最大可以长到近两米长，一两百斤重。鳕鱼的肉质细嫩，肉味清淡，体型大，产量大。 有说法，在鳕鱼鱼汛的时候，人们可以踩着它们的背在海面行走。从维京时代开始，北欧的渔夫们就开始成规模的捕捞大西洋鳕鱼。美国马赛诸塞州有个半岛叫鳕鱼角，就是早年间鳕鱼商人命名的。19世纪中叶，炸鳕鱼配薯条成了英国工人阶级钟爱的快餐食品。到了20世纪，捕鱼技术也越来越先进，鳕鱼数量急剧的减少，包括英国在内的邻国渔民已经把捕鳕船开到了当时经济严重依赖捕鳕业的冰岛。为了保护本国渔民的利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冰岛政府连续修改法律，扩展自己的管辖海域。英国和冰岛一场鳕鱼争夺战打了20多年，最终在北约的调停下，英国接受了冰岛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大仲马在1873年出版的《烹饪大词典》中曾经写道，有人计算过，如果每颗鱼卵都顺利的孵化，每条小鱼都长大，那么只要三年时间，鳕鱼就可以把海洋填满，到时候你就可以足不沾水的踩在鳕鱼背上横越大西洋。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美食，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马克龙政府推出反恐60项新措施，从各源头防堵圣战。欧盟峰会讨论英国脱欧后的预算案。俄罗斯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叙利亚停火议案。法国敦促尽快实现停止杀戮。平昌冬奥会闭幕在即，美国派出伊万卡，同时宣布对平壤新的制裁。东京千代田区的朝鲜总联中央本部今天遭不明枪手的袭击。美国的大多数州买枪比买感冒药容易。韩国禁止日本水产进口被世贸组织判不当歧视。美国国防部酝酿对中国进口钢铝有限度的课税。中国被指大口味禁买外国农耕土地。台湾政府大改组，国防与安全首长换人。中国修改宪法宣誓词，换入习近平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思想。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Nous serions
sera ma dernière seconde. Car je suis seul à les entendre, les silences, et quand j'entends toi.